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MSDN 中文的网络广播。我是 Sunny，来自于 Intrinsic。那么下面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讲座。今天的讲座题目是 Windows CE 的电源管理。今天主要是讲解从基本的开始，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入门篇。那么，虽然是一个入门篇，但是它会涉及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概念和一些基础知识，有些部分我也会讲的比较详细。那么下一步的提高篇呢，会有一些更深入的内容。那么首先第一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名字叫 Intrinsic，我们已经在无线和手持设备和嵌入设备的这个 industry 已经做了超过了11年。我们公司的总部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在美国的西雅图，加州的 Cupertino，还有台北，我们都有分公司。我们为很多的最大的 OEMs 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工程服务，然后我们在 Windows Mobile、Windows CE、Mobile Linux 和 Symbian 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经验和工程师。我们有超过225个雇员，75%的雇员是从事开发的工作。我们公司有两个 business unit，一个是做工程服务，那么也就是说，当大家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大家去做；另外一个，我们开发一个软件，是基于 Windows CE 的mobile 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提供你 connected，就是说提供电话站部分为你的 GPS 设备或者是手机等各种各样的手持设备。我们曾经获得了3次的 Microsoft Windows Embedded Partner of the Year，也就是说，得到这种奖励吧。我们是2007年 MEDC 的这个 Excellence Award 的获得者。我们是嵌入式系统的 Golden Partner，国内也有几家。我前两天去 ESC China 的时候也碰到几家，国内现在这方面做的也很不错。好，这是有关我们公司的大致的介绍。那么，下面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8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那时候叫西北电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91年从航天部第三研究院的硕士毕业，毕业以后在航天部从事导弹制导系统的开发和研究。我们完成的那个项目，其实做了很多年，最后应用在某款那个军舰上面。后来我加入了 TJNEC 公司，从事 NEC 程控交换机的软件开发，然后在后期的1年多，我担任软件开发经理。之后我移民去了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一开始在 Air Patrol 公司做Senior Engineer，专门负责 WiFi 的客户端管理技术。我开发了这个 Pocket Wink 和 Wink，这是一个在微软提供 Zero Config 之前能够管理无线网卡的一个软件。它可以运行在从 Windows 98到 Windows 2000、Windows XP，还有 Pocket PC 等等所有的 Windows 平台上。然后也开发了其他两个有关安全方面的 WiFi 的产品。之后我加入了 Intrinsic 的总部，先做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主要工作的领域是在Windows CE 的电源管理的 Bootloader、NAND 和 OneNAND 等等。然后 USB 方面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最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资深技术经理。那么技术经理的主要任务是 为全球范围内的客户做技术方案的制定，然后做技术推广，还有为客户还有本公司内部做一些技术支持等等。这是我有关我自己的大概介绍。不过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是第一次来做这种没有听众的、没有直接听众的讲课，所以稍微有些不习惯，还请大家原谅。好，言归正传，咱们进入正题。这个是微软给我的这 slides 的模板里边要加的一个。这个论坛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大家应该经常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会有些很好的信息。作为一个 developer，很多的时候要知道，别人可能花了几天、几个月的时间解决的一个问题，你看一眼，你立刻就得到，这是对你自己很大很大的收获。我建议你们在开发闲暇的时候，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浏览一眼这样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去看，像马宁的一些 blog 呀，或者是软件园的博客园的一些东西，都值得读一读。好，今天的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我要从 CE 的 Power Management 基础讲起，然后过渡到每一个比较重要的 API，每一个 API 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应该做什么。之后呢，我会进入到 Windows Mobile 的 Power Management。很多人可能，如果他们并没有做很多的 CE 和 Windows Mobile 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疑惑：什么是 CE，什么是 Windows Mobile，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而且很多即使是做 Windows Mobile 的人，可能也并没有太去注意 CE 和 Windows Mobile 的区别。那么在 Power Management 上面，CE 和 Windows Mobile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毕竟他们原初同门是几乎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即使是原初同门同样的一个 OS，它真正的 Power Management 方面也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那么我会把这些差异的地方指出来，相同的部分也告诉大家，但是差异的部分比相同的部分更重要啊，因为当前几乎所有使用 Windows CE 的客户，大部分来说，大家都是在做 Windows Mobile，做 cell phone 啊，做其他的一些设备。那么这部分的，这部分 Power Management 对于客户来讲，可能比 CE 更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 CE 你仅仅是用做 connect，用做 PND，也就是说是导航设备，导航设备一般你都会连在汽车呀、或者是什么的电源上。好，最后一个内容是有关 application 的 power management。有很多人就也许会说，我做 application 还用管 power management？记住，你是为嵌入式设备来做 application，那么只要是嵌入式设备，它的电池容量总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有限的电池容量下，每一个要在这个设备上做东西的人都必须要知道电源管理，而且都必须要考虑。好，这是今天讲课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项，Windows CE Power Management。那么，首先第一个，什么是 Power Management？Power Management 实际上是说，你试图在同样的电池容量下，能够得到更可能长的 entertainment time。entertainment time 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使用它更长，在同样的电池容量下可以使用它更长。那么这里要强调的同样电池容量，因为实际上有人说了，power management 很好做，为什么？因为他说了，OK，我现在这个电池我可以待机，比如说一天，我把电池容量加倍，不就2天了吗？那么对，理论上来说，这是最快、最简单、最容易做的 power management。但是是不是真的好呢？我想大家都会说不好，原因是说你的主要目的是说在 同样的电池容量下，如何使得我能够让我的设备运转更长的时间？那么，因为电池容量是同样的，你的工作就是说，如何能让这个电源的消耗尽可能的低，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 power management。那么，怎么做呢？很简单，两件事情。你如果设想一下，你的设备基本上来说，从大的方面上来说，处于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你并没有用处。那么很简单，当我不用它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应该让它不耗电。这也就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manage power to extend the standby time。所谓 standby time 就是说这时候我不用它，那么也就是你要管理你的电源，使得尽可能的待机更长的时间。这个待机理论上说是你不用它，但是真正的你如果考虑你的 phone，因为很多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都是一个电话，你要考虑你电话实际上当你不用它的时候，很多后台的东西仍然在用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待机的时间的着重点就在于，当没有任何人设备后台进行使用它的时候，怎么来省电？这个主要是由 Windows CE 或者是由 OS Power Management 部分来实现的。这部分的实现，理论上说，微软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那么，随着大家对 Windows Mobile 的了解，这部分越来做得也越好。但是大家发觉，由于当前越来越快的 CPU，越来越多的应用，那么仅仅集中在这种当我不用的时候才省电的想法就有些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间接在我们笔记本电脑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技术来考虑，即使我在用它的时候，我能不能省电？那么这就是下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叫做 DVFS 的东西。什么是 DVFS？这里也没人回答我，我自己回答我自己。DVFS 就是 Dynamic Voltage and Frequency Scaling，中文也就是说是动态电压频率调整。这部分呢，我今天不打算讲很多，我把它留在如果我们后边再讲一次提高篇的时候，我会更多的集中在这方面。这方面现有很多公司，大部分的这个比较大一些的processor 的这个 vendor，他们都做了一些研究。那么在当前 Windows Mobile 上面，从微软这部分上还没有做太多的，标准化的过程，这也就造成了各家厂商有各家自己的这个方案，每个方案都有好处，也有一些缺点，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那么期待在将来微软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统一起来，把它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这个框架里，这样的话大家的工作就更简单了，更简单一些了。那么当前呢，我不准备太多的集中在这个方面。好，第一个 CPU 的 power stage，大家也许要问了，你既然是讲 OS power management，为什么要设计 CPU 呢？其实大家想想很简单，CPU 是做一切 power management 的基础和开端，OS 的整个系统它要运行在 CPU 上，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 CPU 来做。而且当前在整个系统中，CPU 是一个耗电大户。那么整个系统的电源管理，所谓的我们说了，在不用它的时候去管它，不用它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不用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 CPU 来做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CPU 不做事儿的时候，要让它待在什么状态？就是我们电源管理的一个，并不是说100%的任务，也是50%甚至70%-80%的任务。那么，所以，要想做一个好的电源管理， 方案，第一步就必须要了解你这个设备所使用的这个 CPU 的电源状态，所谓电源状态也可以称作它的电源模式 power mode，它支持哪几种 power mode。在这里，这个 presentation 呢，我用 Marvell 的 PXA270 做一个例子，原因是，根据我的经验，Marvell PXA270 是国内用的最广的一款，当前仍然被使用的很广泛的一款 CPU，很多现有的设备都是用这个 CPU 来实现的，而且将来。Marvell PXA270 的后继产品是 PXA300、310、320，也就是俗称的 Monahans。Monahans 继承了非常多的这个 CPU 的电源 mode，也虽然有一些自己新增加的电源模式，但是基本上如果你熟悉270的电源模式，你对 Monahans 也会有很容易的了解。所以我选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好。这是 PX270，这是几种电源模式呢？总的来说是五种。如果你把 Deep Idle 也算成一种的话，就是六种。第一种是 Run 很好理解，他们在干活，干什么？什么都干。所有你这个 device CPU 里，所有你的 device 要做的事情，大部分是由 CPU 做，当然了 DMA 也除外。或者你说的 Wi-Fi 自己也有一些东西哦，Bluetooth Bluetooth 自己也有一些东西。我现在说的是所有 application processor 要做的事情，那么它就是 run 所有的事情，只要有事情要做，就 CPU 来做，而且 CPU 呢，这个时候应该是 full power 状态。第二个叫 idle，什么是 idle？idle 很简单，也就是说。在给到 CPU core 这个 clock 停下来，用 CPU core 的 clock 停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没有 clock，CPU 就不能够 run，那么它就不耗电。clock 是最耗电的一个设备，因为它所有的 clock 都来 drive 驱动整个的 CPU 运行，所以给到 core 的 CPU，给到 core 的这个 clock 已经停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省电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在 idle 的情况下，外设仍然是在运行的，然后呢，可以很快的通过一个中断就把它恢复掉。那么有很多人不太熟悉 deep idle，deep idle 是什么意思？就说在 Marvell 它实际支持一些动态的这个频率调整。如果你把 Marvell 的这个系统调得比较好。它可以支持一种叫做13兆模式。13兆模式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些时候我 CPU 不需要运行的特别快的时候，我可以把 CPU 的这个时钟调整到只有13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比full speed 的，比如说312兆、512兆要省电得多。那么当它在13兆模式的情况下进入到 idle，那么我们就把它叫称作 deep idle。这 deep idle 很多平台上都实现了。而你想要做很好的 power management，一般来说你应该实现比 idle 更省电的一个模式，叫做 standby。standby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增加了一项，很多的外设也被停止了，而且呢，这个 context，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现场能够很快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称作 standby。它的好处比 idle 就是说有更多的 clock 可以停留。那么缺点就是说，从 standby 恢复要花费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注意在这里，standby 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很快的恢复的。比 standby 更深的一层状态叫做 sleep。如果 sleep，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core 和外设都被 power off 了，它没有电了。I/O 仍然被 power，还有一些 RTC 这些 power supply 到这 OS timer 仍然有。最后是 deep sleep，deep sleep 你可以看到只有 RTC 和晶振。 是 power 的啊，其他所有的 power 啊。sleep 和 deep sleep 恢复以后的状态与其他 idle 和 standby 是不一样。idle 和 standby 当重新加电，由于中断或者所有的 wake up source，就是说是叫醒的这些源，把这个 CPU 重新叫醒了以后，idle 和 standby 它们都是从原先保存的状态下直接往下的运行，而 sleep 和 deep sleep 不一样，它们需要从 bootloader 重新再运行。后边我会再详细的讲这个。我后边就不会再过多的在 CPU power space 上来说，但是这些知识对于你后边理解，那么是 mobile power 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知道 CPU 的 power 状态，那么下面就需要接触的下一个概念叫做系统的 power 状态。什么系统？也就是 OS 系统。OS 系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 OS 它都实现不同的系统状态。比如说 Windows CE，比如说 Windows Mobile。甚至在 Windows Mobile 下，当前的 Windows Mobile 也分成两种，一种是 Windows Mobile Professional，一种是 Windows Mobile Standard，它们也有各种不同的状态。现在我列在这里的是一个 Windows CE 的 Sample Home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Sample？也就是说，当你拿到标准的 CE 的时候，这个 Power State 这个 Model 就已经在里面。你可以用它，直接用它。所以，但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sample？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修改它，它给你一个例子，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那么在这个 sample 里边，这个 system 有五种状态，其中最后一种状态 off，理论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系统状态，因为几乎所有的设备它并不支持 off。你所有的 power button power off，你认为是 power off，它实际上仍然要耗电，它只不过是把系统搁到 suspended mode，也就是说是挂起状态。那好，我要问了，你怎么把一个这样的系统搁到 power off？你们谁知道？实际上，软件来说虽然有方式，但是很多系统都不会实现。最简单的把它放到 off 方法是。直接把电池给拽出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对于很多设备来说，这也是唯一一个办法。没有电池了，没有电了，它才会进入 off，而且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状态。把 off 搁一边，我们需要详细的知道其他的四个状态。这个状态比 off 状态要重要很多。第一个是 on，什么是 on？on 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设备被 actively use。什么叫 actively？也就是说，你正在用它，或者是你正在比如说读你的 email、打电话，或者说你在 play 一个 audio、play 一个 video，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在啊，你都在 active 来用它。第二个状态 user idle，那么 user idle 是什么呢？这个它你的这个设备，你正在用着。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你并没有跟他有交互，这个时候他认为哦，你 idle，你没做事情，就进入到 user idle。第三个 system idle，那么经过了更长的时间 user idle 了以后，那么就进入到 system idle。system idle 表明现在这个设备并没有被 actively used，也没有被 directly used，也就是说这个拿着这个设备的这个人。并没有跟他做任何的交互，可是这个设备仍然在 active。比如说，有很多背景的东西有可能在做，在这种情况下，它进入到 system idle。最后 suspend 什么意思？device 已经睡觉了，sleep 睡觉了，那么基本上它什么事都做不出，这是 suspend。这是一个 CE 的状态。如果大家都是做 Windows Mobile 要多一些的话，你可能对 CE 状态并不是很关心，或者并不是很了解。后面呢，我会讲到 Windows Mobile 的时候，我会再详细的再把 Windows Mobile 的状态关系什么，我还会再提到的。 device power state。刚才我们说了 CPU power state，也说了系统 power state，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这部分在整个系统中也 play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role，也是很重要的角色，谁呢？所有的设备。那么设备支持几种 power state 呢？五种，D0 到 D4。那么实际上，虽然这个 D0 到 D4 定义了这么多。关键的是两个，你必须要知道，一个叫做 D0，一个叫 D4。D0 是什么？你的设备在干活，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做这个设备应该做的事儿。如果它是 display，它正在显示什么东西；如果它是 audio，它正在 play audio；如果它是 keypad，那么 keypad 正在交互。那么这是 on。D4 呢，就是 off。off 就是说你这个设备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这个设备不应该耗用任何的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叫做 off。它们中间呢，就是基于干活不干活中间，也许会有它休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态，取决于你不同的设备，你需要支持不同的状态。那么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所有的这些每一个状态应该做什么，因为它是取决于你的设备，你在设计的时候你需要自己考虑。好，现在把它们搁到一起，我们有 CPU 状态。有系统状态，有设备状态，那么整个这些事情是怎么来够运行起来的呢？是由 Power Manager 来把它们串到一起。那么 Power Manager 根据什么来运转整个这个状态呢？也就是说，第一推动力是什么？牛顿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什么是第一推动力，对于这个宇宙，他没有想出来。我们很容易就是知道，我们这个系统的第一推动力就是用户，user 他要做的事情，user 的 activity 实际上是整个这 power management 的推动力。那么 user 要 interact 那个系统了，那么这系统就要到 on 的状态。那么 user 不用它了，那么系统就会 idle 或者一个的状态去转换。也就是说，user 是整个这个系统推动力。那么谁来管理这些呢？是 power manager。power manager 根据 user 的这个 activity 决定系统的 power 状态。那么系统 power 状态又用来 control CPU 的 power 状态。同时，系统的 power 状态也决定了你的外设的 power 状态。那么这些状态之间的转换，由 Power Manager 不停的来一个状态一个状态的驱动的运行，来达到整个系统一个完整的电源管理的目的。那么，什么是 Power Manager？好，Power Manager 并不是一直就有的，在 Windows CE 3.0之前没有 Power Manager，原因很简单，因为 CE 3.0之前的系统它很简单，大部分的东西只支持一个 on 和 off。你只要单独的设每一个就可以了，但是从 CE 3.0以后，越来越多的系统状态被加到了整个这个 CE 系统里去，而且越来越复杂了。那么不同的device 也开始逐渐的被支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更复杂的管理机构或者是管理这个系统来管理整个这个。这个 Power Management 部分，所以 Power Manager 就被介绍进来。那 Power Manager 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呢？是把系统放到不同的 Power State。那么这个 State 是怎么来放到呢？是因为有一个 State Machine，它已经被提前定义在了这个 Power Manager 里。Power Manager 把它要 transfer 要进入到下一个状态来。用通过广播的方式可以通知所有系统里边的设备、应用程序等等等等。那么 Power Manager 呢，怎么来管理这个 Power State 呢？那么 System 系统的 Power State 和设备 Power State 它是怎么来决定的呢？它是通过 Drive 一个 Map，这个 Map 我后面还会详细的讲到。那么这就是 Power Manager 要做的东西。你现在你就应该理解，Power Manager 是一切 Power Power Management Windows CE Power Management 的核心。Power Manager 的 Samples，在 Power Manager 部分有两个 Power Manager 的模式，一种是 Minimum Power Manager。Minimum Power Manager，如果你在编译 Windows CE 的时候，你编译系统的时候，你指定 16 PM Stubs，那么这个 Stubs 就把所有有关 Power Management 的部分全给 Stub off。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系统不支持任何的 Power Manager，也就是说，所有的设备、所有的 time 啊，除非你摁了一下 Power Button 进入 Suspend，注意 Suspend 是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你这个 Power Button 进到 OEM Power Off 里边，OEM Power Off 只做 Suspend Resume，所以当你 Press Power Button 的时候，它去了，挂起了，不做任何事情。如果你再按一下让它 On 了，所有的话，那么这是一个 Power Manager。所谓的 Minimum Power Manager，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 No，没有 Power Manager。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来说，你仍然还是想要做这个 Power Manager。所以呢，在微软的 Windows CE 里边，它也提供了两个其他的 Power Manager 的 example。这种你通过 16 underscore PM 来把它启动。当你在你的 Building OS 的时候，你启动 16 PM，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把 Power Manager 加进来，然后这时候有一个 PM 到 DLL 就被 link 到你的这个device 到 exe，这时候你就有了 Power Manager。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我下面指出的路径里去找到两个 Power Manager 的 list。如果你没有 CE6、CE5，也在同样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这些。总的来说，这 Power Manager 的 code 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读一读。好，Power Manager 怎么来 drive 的整个的事情，或者怎么来驱动整个的事情？这个图把这个整个这些系统做一个比较明白的一个图示吧。你可以看到，在 Power Manager 这部分，它接受 PMDN APIs，就是 PM APIs，也就是说是一些呼叫接口啊。你的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都是通过 Power Management 的应用接口给 Power Manager 来发请求，或者是请求，或者是指令，或者是什么。然后 Power Manager 根据用户的使用的 activity 来驱动修改这个 driver 的状态，同时这个 Power Manager 所谓的 driver 在这儿，应该理解成包括 CPU 也在。那么同时这个 Power Manager 呢，也把一些notification 就这些发到这个 message queue，这时候它通过这种广播的形式就把这些 event 这些事件发出去，你的应用程序也好，你的就可以登记这些事件来取得power state 变化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你的应用程序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响应。后面我会一点一点把所有 API 都讲给大家。这个是整个 CE 系统的基础。那么说了好。那么 Power Manager 到底是怎么 drive 所有这些系统状态的？这个我现在列出来这个图，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图示。你可以看到，当系统加了电、启动了以后，它都是待在 on 的这个状态。on 的状态是做事儿的状态。如果 time out 超时了，它第一个要进去的状态是 backlight off，然后继续超时，更长的时间不用进入 user idle，再更长的时间不用进入 system idle。那么 如果一直超过固定的时间以后进入去挂期，挂期就在那里等，它就不会进到任何的状态，除非有了用户的这个 activity。那么在任何时候，除去 on 以外的任何时候，只要有任何的 user activity，它都会立刻倒回到 on 的状态。那么如此周期循环，整个的系统就在每一个状态之间不停的转换。Time off settings，那么怎么来 set 这些 time off？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比如说从 on 到 backlight off，如果我留的时间长一些，那自然而然肯定要多耗电。我们待在 on 上，它就要用更多的电。如果能够我让它尽快的转换到 backlight off，那我自然我就可以省一些电，或者说省更多的电。那么怎么来控制它们呢？就需要控制这个 time off 这个 settings。这 time off settings 实际上是在registry 注册表里。那么这个注册表你可以查到我给出这个 list，然后查到你当前的系统这些东西都是怎么设置。一般说来，Windows CE 也好，是 Mobile 也好，你去 settings 里边那个 control panel 里边的那个小 applet，它所修改的那些值，最终都被populate 到这里，就也是都被写入到这个。那么你作为一个 OEM 或者作为一个 device developer，如果你可以不停的去修改这些状态，使得在你的这个设备出厂的时候就有很好的 setting 的话，那这样你的客户有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设，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设备有好处。你也可以来disable 任何一个，如果你不想使用这种状态的话，你把它搁一个零就给它 disable。那么千万注意，OEM 一定要调整这些值。好，刚才说的 time out 是 drive 是驱动的整个系统的这个状态不停的变化。那么对于所有的开发developer 来说，大家大部分人都是做device driver 的开发。那么你会说了，反正系统它有别人管，我是做 device driver 的，我就管我这个 device，我给你管。很简单，device driver 是这个每一个 device 你应该在哪一个状态，是跟系统状态有联系，但又并不是完全一样。它们之间通过一个 map 来把它们map 过来，这个 map 也是登记在registry 里面的，你需要做调整。我现在给出一个例子，就是当初我为一家公司做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 Cloud Management 的时候，的 document 的一部分。那么它呢列出来，对于每一个对应的系统状态，我的那个 driver 应该待在什么状态？这部分在后边 System API 里边我会再仔细讲到。那么在这里，我要点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说，驱动程序作为这个驱动程序 developer，你需要决定什么是最好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有两个限制，一个是说最低你的状态可以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最高你的状态可以是什么。这两个是由 application 来设最低的，还有你现在列出的这个 map 来决定是最高可以的。而你 driver 呢，在这个最低最高之间，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后面讲那个 device power state 的时候和 device API 的时候，我会讲得更详细一些。但是这一点我自己的感觉是，不论多少次，不用多强调，你都不可以忽略它的重要性。下面我给一个例子，告诉你说为什么你需要自己管理。比如说，这个 Bluetooth 蓝牙设备实际上是一个很耗电的设备。如果你这个 Winmo 这设备，你上面有蓝牙，可是你没有很好的做蓝牙部分的电源管理的时候，比如说一般说来，在 on 的时候，在系统 on 的时候，你要对应的蓝牙状态应该是 on，也是应该是D6。可是如果你做蓝牙 driver 的人，他就不管。系统来了是 D6，我就把我的蓝牙搁到 D6。 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连设备可能用不了一天，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蓝牙是不用的。你在你的系统里，虽然你这个 Map 里说是 D0，可是如果没有任何的应用程序用你的蓝牙，你蓝牙应该把它搁到 default，就也就是说应该不好用，这样才是应该的。啊，多了我也不说了，后边我会再仔细讲的。刚才所有这部分就是说一些基本 Power Management，你做 Windows Mobile Power Management 你要涉及到的东西。那么你涉及到这么多的概念，涉及到这么多的 entities，也就是说每一个的模块，或者是你要涉及的东西，你怎么来去管理它们呢？通过 API 来管理。最重要的 API 是什么？Kernel。Kernel APIs 是系统状态和 CPU 之间的桥梁。系统 Power Manager 通过调用 Kernel APIs 来实现不一定 Power Manager，也就是说整个的 Kernel 系统通过调用 Kernel API 来管理你的 CPU，管理你整个系统的 base power 状态。这里边的 API 是有两个，一个叫做 OEMI 的，一个叫 OEM Power Off。OEMI 的和 OEM Power Off，不论多强调它们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这两个是你系统 Power Management 的基础。什么是 OEMI 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没有线程要运行的时候就被 call。什么是 Power Off？如果你要 suspend 你，或者是要 turn off 你的系统时，你要 call，Kernel 就会 call OEM Power Off。第三，API 函数叫做 OL Update Reschedule Time，这个函数是可选的。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是它是用来修改这个 system 的 take interval，实际上是决定系统的 scheduling 这个。interval，这个我后面再讲。我们先说 OEM Power Off，OEM Power Off 比较简单，我把它搁在前面。那么什么是 Power Off？Power Off 是要 suspend the device，或者 Power Off the device，哪个是正确的呢？都正确，取决于你作为一个 OEM 或者是作为一个 device designer。你想支持哪些传统的，或者说是标准的 Microsoft requirements 是 suspend device，也就是说你不应该把你的设备 power off，而应该让它 suspend。那么什么情况下 power off？后边我会讲的是 Windows Mobile Standard，也就是 smartphone 这个 power model 时候你应该把它 power off。其他的像传统的 CE 或者是 Windows Mobile Professional PPC 这个，你应该把它 suspend。suspend 是什么呢？suspend 是说要把你的这个 CPU 和系统搁到尽可能最低的 power 状态。那在这个 power 状态的情况下，你的 CPU 是 sleep。好，CPU sleep means 什么？means 它是 highly CPU dependent。比如说，取决于你的 CPU，你用的不同的 CPU，用的不同厂家的 CPU，你这不同厂家的 CPU 会支持不同的 power state。比如说，我前面用 Marvell PXA270 做的例子，那么你就应该要记住，好，在我的这个 suspend 这个 OEM power off 里边，我要支持的这个suspend 模式到底要哪个？比如说 sleep、deep sleep 怎么支持，这些你都要去做。或者你说了，我用的不是 Marvell，我用的是 Freescale，MX31 有多少种 power state，那么哪个系统状态，哪个 CPU state 更适合于我用，你都要在这个角度工作，来把你的 CPU 搁到 sleep 状态。在这个 power off 里边， 所有的 interrupt 都要 disable 掉，除了 backup source。记住，backup source 一定要 enable。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例子，有一位老兄做这个 farm manager，他把所有 backup source，都无意中都给 disable 了。那么他来 complain 说啊，我这个设备你看，suspend 以后就不能够 resume，就不能够再醒来了，怎么做都不行。最后一查程序啊，说哦，没有注音，把所有的终端全部都给屏蔽掉了，那自然而然就醒了。好，如果你确实留出了 backup source，比如说 USB connection，比如说 power button 等等等等，你留出来这个 interrupt 以后，当 interrupt 进来以后，你可以把系统来再 wake up，这是 OEM power off，这个比较简单，一般来说并不需要特别难。当然了，你调 suspend resume 很多时候是比较费事儿，因为当你 suspend 以后，在 resume 这个过程中，很多很多的操作，有的时候你对系统了解并不是特别深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难，因为到时候你没有 debug output，没有整个的这个 debugger，你不能够去单步等等等等，你所能看的就是说你可以加一些 debug output，比如说那些通过 UART 呀输出一些东西来判断。总之来说比较难调，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硬件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或者是什么。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和硬件设计的其中一个时钟，在他醒来以后，这个时钟这个电压上不去，使得这个 flash 就不能够被正常加电。那么 flash 不能够正常加电，你根本就拿不到你的source code，你拿不到这个 binary，你 flash 不能够装到 RAM 里边，也就不能够运行，自然而然就起。所以这时候这个比较难调，但还并不是说那么真正的难的是什么？是后面。好，在这里我把这个 suspend 这个顺序给大家列出来，供大家参考。那么这个顺序呢，在一步一步的调这个调试你的这个 suspend 这挂起状态的时候非常有用，你一定要注意所有的这些。那么这个顺序你要知道，第一步它要 disable 所有 PM aware，所以 PM aware 就是说是能够通过 Power Manager 来管理的非 block 的这些 drivers，第一步它要把这些 disable，然后发出这个 RQL 以后，它要通知这个文件系统。通知了文件系统以后，文件系统也出去了以后，这时候 Power Manager 就把所有的 block drivers 都 disable。所以 block driver 就是你的存储器，比如说 flash，比如说你的 hard drive 等等等等。这一步过去以后，系统就进入了单线程的状态。这时候 scheduler 已经被停掉了，也就不会有新的 threading 这个 model 来运行，整个系统只是一个单线程。到了这一步以后，那么这个 power up power down 就被调用了。这 power up power down 实际上是由device manager 来调用的。这个 power down 被调用了以后，你的系统，你这个 driver 理论上这个时候都是说 power manager 管理不了的设备。千万一定要记住，在 power down 这个 function 里边，不能呼叫任何的系统调用，因为这个时候系统已经不支持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到了这一步，所有的这些函数已经，所有这个步骤已经使得你的 driver 是 non-pageable。这个 non-pageable 也很重要。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 access 一些被 page out 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处理被 page fault 的错误，这个很难调。如果有比较感兴趣的人，我有一个我知道 Windows Mobile 有一个 post 的一个 blog，谈有关这部分讲得很深，你们可以给我发 request，我可以把这个地址发给你们。到了这一步都结束了以后，Power Manager call 这个 OEM Power Off 来把这个系统搁到suspend 状态。Sorry。Resume， 刚才系统进入到 suspend，好，如果这时候来了一个没有被屏蔽的终端，那么这时候 CPU 就会被叫醒，而且呢，进入它的 boot address。我这里称作 boot address，实际上是它的零地址。它零地址到底是什么，和 CPU 都不一样，它要进入到零地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进入到零地址以后，它实际上是要重新把 bootloader 要装进来，它要来用 bootloader 来 check 到底是什么原因进到这个。比如说你是 code boot、one boot 或者是 recover，如果它一确定哦是 recover，那么它就会先 restore 所有的 context。然后从 restore 的部分重新开始执行。所谓 restore 的部分，也就是说从它的 on pop off 的最后那句话开始，就继续往下去执行。那么执行呢，等于是刚才那个过程的反过程，先 call 这些power up，把这部分先起来，起来以后系统进入到多线程的状态以后，再把所有的command aware block drivers 再启动。然后通知文件系统，好，文件系统已经可以用了。然后这时候再一个一个通知所有的普通drivers 来把它们都起来。这是整个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也很难调，但是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都不必要了。后面我会讲到。好，抽烟吗？一头。我再强调一点，你的系统好不好？你的系统能不能 idle 足够时间全靠它们，你一定要 pay 100% attention，就是你无论多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一定要注意这个。那么什么是 OEM idle？OEM idle 是由这个 kernel 来在 schedule 没有任何 thread 要运行的时候，它就把它调。那 thread 要运行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 CPU 没事可做。没事可做的时候就要调 OEM idle。那么 OEM idle 是把这个 CPU 搁在一个 low power state，但是这个 low power state 有一个要求，它能够 rapidly exit，也就是说能够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因为这个要求，使得它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把 DRAM 搁到 self refresh 中，也是 DRAM 整个 RAM 系统应该是随时可用的。那么这种要求就使得你一定要记住，你这只是 take a rest，你是休息一下，绝对不能睡着，你是绝对不能进入到睡眠状态，因为你进入到sleep 以后，你要再进来要进入 bootloader，那么 OEM idle 不能够进入 bootloader，你应该从它停止的部分直接启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根据你的 CPU 来选择。哪个状态是我想支持，或者说哪个状态是我能够使用的？那么什么好处？为什么要用它？怎么去用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跟你这个 CPU 的有关的。那么很多时候，你可以，如果你不是特别清楚，你需要找你这个系统的CPU 的提供商，要跟他们详细去了解这些东西。如果你用的是大厂的 CPU，传统上来说，他们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在这里，比如说，如果你用 Marvell X，PXA270，所有那些 XLLP 里边的很多东西，就是做这部分，一定要好好看看。那么它 OEM idle 的执行顺序，我大概的列出来这里。那在这个执行顺序里，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源程序，里边是怎么做的。我鼓励大家去。到 Windows CE 5.0或者6.0的源程序里，我后面会给出它的那个位置，你去找一个去仔细看一看。你可以看到这个 OEM idle 一进来的时候，首先要计算，那么下一个有可能被 wake up 时间是在什么时候？那么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据我所知，虽然我自己没有做过 Linux 是得不到这个消息。得不到这个信息，那现在是不是有变化？我并不知道。但是 CE 来说，它总是这个什么时候下一次 recover 会来，它总是知道的。这部分做完以后，它就把你的 CPU 搁到 idle 的状态。如果有了终端进来，那 CPU 来决定一下 wake up source 以后，它就会进入到恢复过程。 这是 OEM idle 执行的顺序。你可以看出来 OEM idle 比 OEM power off 要简单的多，但是这个又重要的多。原因很简单，在以前 POP PC 或者说是 Mobile Classic 的那时代，因为你的使用模式决定了你的那个设备大部分情况下都在睡觉，都在 spam，并不用很多。但是当前由于 Windows Mobile，大家很多很多主要是把它用在做 cell phone，那么你这设备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说你让它去 sleep，它就在那 sleep。你看着它就 sleep，实际上它在底下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在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情况下，它就不是 sleep。不是 sleep，这时候 VM idle 就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经常问我在有很多听众的场合下，我会问他们：好，你告诉我你现在有一个 Windows Mobile Phone，你这个 Windows Mobile Phone，你从 charge 到用了几天，你把所有的电用都用光了。我说的是几天啊，很多好的 Windows Mobile Phone 确实能够用几，确实能够用几天的。用了几天以后，你把电都用光，你告诉我，在这段过程里，你的 phone 的 CPU 有多少个 percentage 是待在 idle 状态，有多少的 percentage 是待在 on 状态？我指的不是 system idle，system 是 CPU idle CPU 啊。我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说50:50，80:20，90:10。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虽然我没有直接的数据，但是从我读以前很多这个 report，真正的情况是，超过99%以上的时间，你的 CPU 是在 idle 状态，而只有不到1%的时间 CPU 是真的啊，这点很重要，超过99%在 idle 状态，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OEM idle 这么重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OEM idle 的例子，你看，把系统 clock slow down，然后把它 park，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明。你如果想看真正的 code 的话，我下面列出来了，在 Windows CE 里边，其中一个 OEM idle 实现的例子，这个是Microsoft 标准的例子，你可以看一下，5.0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记住 OEM idle，无论如何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一定要好好去调。那么这可变的 take schedule 这部分呢，我会在这个提高篇里会更多的讲到。总的来说就是，那目的实际上也很简单，你把所有的这些名词什么都忘了，实际上很简单。原因就是说，你 CPU idle 以后，理论上，那么你的 scheduler，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中文该怎么说 scheduler 啊，我就叫 scheduler，你们自己知道。这 scheduler 总是要不停的来 check 这个系统啊有没有下一个要运行的这个 thread，也是整个系统不停的被 wake up，那么这个 wake up 就使得你这个系统要从 idle 状态回到 on 状态，check off 没有 thread run，又回到 idle，然后醒来又 check 又没，这个实际上你想一想也能够理解，这个没必要，我干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我刚才说的那个 scheduler，他知道，也就是在 idle 里面，他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时候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 thread 在什么时候要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提前把这个 scheduler 这个 interval 修改一下，使得刚刚好好我要运行下一个 thread 的时候把它从 idle transfer 上，这个很显然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从 idle 到 on back idle 这种来回的这个转换，具体怎么做？在提高篇里我会继续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 刚才那部分是 kernel，也是 CPU 的管理。好，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更关心设备的管理。设备管理要干什么？对于每一个设备来说，你必须要支持几个方面。第一方面说，你应该能够报告你当前电源的状态。sorry，你必须能够报告你的 capability，你能干什么，你能支持什么样的电源状态，这是第一个要报告。第二呢，也就是说你能够处理这个 request，也就是说人家要求你，我要求你要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应该能够处理。第三，你能够 power up device。第四，power down device，这都好说。第五，你能够 manage 这个 wake up event，也就是说有些东西需要能够被 wake up，比如说 Bluetooth，它经常会被放到 sleep 模式，你应该能够 wake up。这是你 device power management 你要做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既然我们谈 device power management，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什么是 device。好，大家说这还不简单，我做 device， sorry， 我就是 device。好，大家都理解 C 加加，记住 C 加加有 class， 有 object。Object is an instance of the class， 从里在这里，千万要记住，一个设备是一个 instance of a driver。例子，比如说，你写了一个 serial driver， 你这个 serial 串口驱动。串口驱动你最后生成了一个 DLL， 可是你这个 DLL 是一个 driver， 可不是一个 device。 传统上来说，或者说是现在的 Windows Mobile device， 很多都要用到串口，比如说 GPS 要用到串口，对不对？比如说红外要用到串口，对不对？比如说 Bluetooth 要用到串口，对不对？好，那么这种不同的设备它都要用到串口，在这种情况下，你虽然只有一个串口的 DLL， 但是你这一个串口的 DLL 要生成不同的 instance 来 serve 不同的设备，那么你这里每一个 instance 就是一个 device，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串口有三个设备，而不是一个设备，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二种设备叫做真正的物理设备。物理设备，backlight、Bluetooth、keyboard、display 等等，你要真正的操纵一些硬件的寄存器啊、时钟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叫做真正的物理设备。最后一个逻辑设备，逻辑设备有很多是你不操纵真正的这个物理设备，你不去驱动这些物理设备，在这个时候你就称作一个逻辑设备。所有的 device 一定是由 device manager 来管理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 device 都是由device manager 来 load 的。这是说的是 Windows CE5， Windows CE6 稍微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上区别是不大。那么Windows CE6 把 driver 分成两类， user mode driver 和 kernel mode driver。 那么这个呢，我就不详细介绍，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Windows CE6 有关这 device driver model 的部分。好， Home Manager 和 Device Manager， Home Manager 和 Device Manager 他们互相接力来决定，那么我这个 device 来支持什么样的 interface， 你 interface 也就是说我怎么 call 怎么来控制它，那么同时也来决定我这个设备怎么来进入和离开我这个系统，更重要的来决定我的这个设备属于哪一个 power class。 power class 是什么？ power class 我后面会说的，它是把一些 device 组织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 class 来共同管理，这样比较容易一些。好，刚才说了什么是 power， 什么是 device， 现在说了，就是说要大家一定要理解 to device power state。我们来说，你知道 power state，你 device 有五个 power state，到底这是 meaning，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作为这个 device 的 driver developer，你应该根据你这个 device driver 要控制的这个硬件，它到底有什么能力，到底能做什么，来决定这个 map，你的这个 D0 到 D4。map 到你这个硬件能够支持的各种不同的 power 状态，这是你这个 driver 的责任。driver 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实际上就是你这个 developer 的责任。你作为这个 developer，你要做的就是把它 map 过来。map 的好与不好，决定了你是一个好的 developer 还是你是一个糟的 developer。你大家都想做好，也就是说一定要仔细、仔细的细的读你的这个硬件。的 user manual，理解你的 user manual 里边所提供给你的有关我这个设备的 power 到底该怎么去管理这部分，尤其要 pay attention 注意两大东西，时钟和 DMA 这两点非常非常的有用。第二点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虽然 device power state 有五个，D0 到 D4。而你的这个设备可不见得能支持所有的，大部分的设备可能只支持两个 D0 D4。那在 D0 D4 里边呢，根据系统，根据 Microsoft 的要求，D0 是一定要支持的，其他都可以不支持。好理解吗？好理解，因为 Microsoft 定义最低要求，最低要求说你系统要支持 D0，你说。那我不支持 D0 行吗？你说行不行？不支持 D0 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设备不打算干活，那么不打算干活，你要干什么？你就把它给 fire 掉，把它给开除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你既然你的系统要用这个设备，D0 支持是必须的。那么 D4 支持不支持，取决于你要说我不愿意管它，让它一 on 了就 on 了就算了，好吗？好，就那么简单。但是，你的这个设备好不好，这就不好。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曾经接到一个客户的请求说，我这设备本来能够 standby 5天，但是它的那个 RDA 驱动有点问题，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系统里把一个 RDA 的驱动给拿来搁里边，搁里边以后，我现在只能 standby。超不过10个小时，能帮我解决。最后把他这个东西拿来仔细读了一下，这个 RDA driver，我一读我就笑了。这个人，这个developer 很有意思。你们是要让 RDA 工作吗？好啊，我就让他工作。上来以后，把所有送到 RDA 的 clock 所有东西都打开，然后干活了，没错。你去测试所有的 ID 的工作都能干，皆大欢喜。但是整个的 power management 就完蛋了。那么它光这个 RDA 打开这些 clock 就要消耗，在 standby 状态就要消耗将近20个号，所以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考虑我 D0 的时候我该怎么做，D4 的时候该怎么做。那么在 D0 和 D4 之间，我到底该怎么做？后一个要 map 的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说过，在 system power state 和 device power state 之间，我到底要在每一个 system state 的情况下，我这个 device 要支持什么样的 power？基于这些，最终一条就是 drivers must aggressively self manage power，也就是说。你应该把你的这个 driver 搁到最低最低的状态，只要你允许，谁来允许呢？就是后面我会讲到有两个限制。那么这个 slide 给大家大概列出来，里边已经定义了的 class 呢，就是把 device group 到一起。那么你可以说，对于所有这个 group 这个 class 的 driver。 在当今系统状态下，我希望它的这个 power state 是什么？这种方式就比较简单。其实并帮不了你太多的忙。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就是说，我不知道谁做，你作为 OEM，你可以自己定义你的 power class，在你的 power class 的情况下，你可以把你认为的这个就 drivers 搁到里边去，你可以单独来管理这些。但是我没看到任何人来真正去做。System device state map example，你可以 directly map 到所有的 device 或者是特别的一个。你看后面列出的一个例子，下面列出的一个例子是说，在系统状态是 system idle 的情况下，对于所有的 device 都应该在 D2，而其中 backlight 应该在 D4，D4 是什么？是应该是 off，所以也就是说，在 system idle 的情况下，缺省所有的设备都应该是D2，而 backlight 应该是 D4，这个时候系统的 power state 应该是 idle。第二个我给出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把所有的这个 D 在一个 interface class 里的 driver 来 map 到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到，在 system idle 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个 class 都把它制成 off。这个 off 是什么？display，也就是说，只要是你是在 display 这个 class 的 driver，你都应该 off。这是两个例子，你可以对于这部分，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reg file，一般是在你的 platform files folder 有你的 .reg file，打开它看一看，里边都会有这方面的定义。前面介绍了 device power stage，那么 device level API 到底有些什么呢？那有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它的archetype 实际上它的 interface interface API，第二个呢是它的叫做 notification API，它实际上是用来请求 call manager 给它 power state 的变换，也是请求 power manager 来帮助它设置不同的 power state，也可以是对系统的请求，也可以是对某一个特定 device 的请求。哪些 archetype 你必须要支持？这里边我把它们列出来在这里。MSDN document 里都有比较详细的。刚才说的像 capabilities，你必须要告诉 call manager 你有什么样的 capability，你能干什么。第二 query 告诉系统，系统来问你，我要 sleep 了，你能不能支持？Set 说好，你现在当前应该到什么状态？Get。你回复 call manager，我当前是什么状态？还有 relationship 是向 bus driver 和他的这个 client driver 之间来设置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device self management 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无数遍，所以在这里我把它列得很详细，都写在这里，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回头可以去自己再去做一些研究。你就可以知道了，这里边 city 也就是最高是由谁决定的呢？是由你的 device power state。device 说了你是 D0，那么最高是 D0。floor 是什么呢？floor 是由 application 或者是其他的 device 决定。也就是说，虽然系统现在说你最高可以到 D0，但是如果其他的 application 和 device request 你说没人要求你到 D0，没人要求你，你不用做任何事情，这时候你应该的是什么？最低可能状态，如果没人要求任何的power state，你就应该在 D4，这是这里边最最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对 device driver developer 的 responsibility，你有责任把它们搁到最好的状态。好，这是一个顺序，说你如果要给你的这个 device driver 要加这 power management，哪些东西要加在上面？ 怎么去做，这是一个顺序。第一个，也就是说，一定要 make sure 你 device driver support stream interface。如果谁说啊，我不知道什么是 stream interface，是不是 video streaming、audio streaming，那说明你根本就还需要再去加强一下你有关 device driver 开发的知识。这部分知识在 MSDN 里都有，我就不详细去讲了。那么，这部分需要去做一些了解，来使得你能够有效的来开发一个 device driver。那么有了这个 stream interface 以后，你就应该增加所有有关的 archetype 的知识，然后你在这个 power management 里边，你的 driver code 里边就说有没有说在某种情况下你需要跟 power manager 要求你的 power management 的部分，在这之后，再根据你对硬件的了解来实现所有 power state 的这个管理 build debug。这样你就可以完成一个你的 device driver 的管理。另外一些 solid 的知识，你可以看到我并没有设计很多的有关 power up、power down 的，因为这个是以前的 legacy，就说是遗留的一些知识。对于这个的知识是 device manager 直接 call，它就比较简单。如果你是在TWS scroll 一下的一些 drivers，你根本不需要就是 power manager，就直接就是 up down 就可以了。好，application APIs 啊，时间过得真快，我这里还有不老少的东西。好，我尽量进展比较快一些。好，application APIs，application 包括两类 API，一个是 power manager API，那么用来设置和询问系统或者设备状态的。第二是 Power Notification APIs。Power Notification APIs 是用来接收Power 事件，然后根据这个事件，你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做出一些相应的响应。有什么样的 Power Manager API？Get that system state，对吧？Set release power requirement，这也是。Get device power, set device power，这些呢都是你可以你的应用程序需要去做的。如果你对特殊的系统状态或者是设备有 power 要求的话，你应该使用这些 API。然后 notification API 是有两个，一个是 request power notification，也就是说你要登记一下，说我这个 application 我想接收到这些 notification，那么你就能够接收到。那么，当你不用了，你应该 stop。这样的话，对系统资源是一种，是一种管比较好的管理方式。那么，整个 notification message 有什么呢？有 PBT resume、PBT power、status change 等等。详细的具体哪一个去，到底是做什么的？MSDN 里也有比较详细的解释。那么，所有你要写 application，你的 application 需要对power 状态做出反应，你应该仔细去读这些，去做一些根据这些不同的事件，要做出一些响应来。好，到这里我已经把整个 Windows CE 有关 Power Management 的基础部分已经介绍给大家。下面一个对很多人比较有帮助的是 Windows Mobile 的 Power Management。Windows Mobile Power Management 和 Windows CE 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一定要记住，最大的区别是 Power Manager is not changeable，也就是说 Power Manager 不可更改。为什么不可更改？为什么不可更改？实际上，你从微软对 Windows CE 和 Windows Mobile 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来，CE 是一个嵌入式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做任何的东西。Windows Mobile 是什么？Windows Mobile 是使用 CE 作为平台已经定义的作为，当前的定义就是作为一个 phone 平台的，作为一个 phone 的 OS。那么这因为它作为一个 phone，也就是说它已经把它的 use cases 整个都定义好，所以它不希望你修改 power management。power management 是跟 use cases 联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系统就 fixed 了。 那么你可以说，哎，我看到他的 power management code 在，我可以改呀。对，你可以改，你可以改，改了编译链接生成你自己的 power DLL，但是最后你把你这个东西 load 到你的 board 上，你去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哎呦，power management 仍然是老的 DLL。也就是说，在最终要 build 那个 image 的时候，整个 Ventimore 的 build environment 会把，甭管你做任何修改，会把你的这个 power manager DLL 用它 pre-built 来做一个代码。所以第一大问大的就是说，不要试图去修改它，试图去用它，用什么呢？它有两个 power model，一个叫做 suspend resume model，一个叫做 always on model。这个是从 CE 的 power management 来 derive 来的。什么是 standby resume model？standby resume model 是用在 touch-based device，也就是说是 POP PC 或者是 Ventimore Professional，名字不一样，是一个东西。我们这 touchable device 上，它支持 on、backlight off、user idle、screen off。这里有三个比较很 tricky，但是用了很多的模式，一个叫 unattended mode，一个叫 suspend，一个叫 resuming。记住 resuming 不是 resuming。好，这几个状态是在这个PPC 上需要实现的。出问题最大的也就在这几个状态，怎么去调试，怎么去做，非常非常的难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随着 smartphone 的被引进，也就是 Ventimore Standard 被引进，一个新的 power model 被定义了。那么这个 power model 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它只支持四个状态：on、backlight、off、user idle、screen off。你可以把最后那个 off，不认为是一个状态，因为你它只有进入，你通过 power button 把它送到 off，退出你通过加减把它从 off 里回到 on，这个呢很简单，所以你可以不把它认为是其中一个状态。那么其他这个四个状态都很好理解，很容易去做，这个就叫做 always on model。哪个更好？传统上来说，suspend resume，因为你需要花很长时间去 suspend，然后要花很长时间去 resume，在 suspend resume 的过程中，你是非常耗电，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它更适合于你这个设备如果需要睡眠很长的时间才醒来的情况。但当前几乎所有的 Ventimore 的 device 基本上都是需要不停的做一些背景的一些东西，尤其像我的这个 Ventimore 的这个 phone，它需要做这个 direct push，也就是 push email，我一天大约要收到150个 email。那么在这150个 email 的时候，它背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suspend resume 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方案。那么 always on 呢就很好，因为它允许你背景做很多的东西，而且呢你不必要 wake up resume 就可以做，所以很明显 always on 是问的。原因呢我给出了几个，这是我自己想出来，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越来越多的processor 的 technology 要提供了很好 CPU idle performance。第二个是硬件平台设计也越来越多的考虑到所有的 power management，它把这 power domain 的管理就做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即使你在 idle 的情况下，你可以很好的管理这 power domain。最后，也就是说，是大家作为 Windows Mobile 的 developers，越来越多的 device driver developers。很好的去开发自己的 device driver，然后让自己这个 device driver 能够很 aggressively manage 他自己的 device。所有这些原因使得 always on 是 clear winner，尤其在将来，你一定要用 always on。虽然我不方便透露更多吧，但是 always on 会比其他的更重要。这是有关 Windows Mobile Power Management，大家也就知道，基本上来说，所有 Windows CE Power Management 的知识都可以应用在 Windows Mobile 上。但是，我刚才列出的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后，我要谈一谈 application 的 power management。在很多时候，device driver 的 developers 都会考虑 power management，因为大家都是跟硬件打交道，自然而然大家都知道 power management 的重要性。但是很多很多的 application developers，他觉得我写高层应用的 power management 是底层的事，用不着我去管。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来听这个讲座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你是 application developer 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 message 传播出去，告诉所有被嵌入式设备开发 application 的人，power management 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极其重要。如果你不好好写 power management，你的 application 就是什么 garbage。不为过，我说的是实话，一定要考虑这一点。第一个，要考虑什么？第一个要考虑是，我这个 application 要不要修改系统或者是设备的 power state？举一个例子，因为你的这个 application 是来告诉你的 minimum，比如说最低的 power requirements。给 CPU 和 device，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对于我这个 application 来说，我有什么要求？我给一个例子，比如说 media player，如果你的 media player 当前我要 play video，那么你 play 之前你需要 request audio、backlight、display，所有的都必须设定，你知道吗？Golden time off，我现在 user 没有 activity，我 time off，你仍然需要 request。把这些东西保留在 B 零里，你就可以知道，因为 application 设置最低的 power requirement，那么我已经作为 application 我 request 了，我最低就是 D 零啊，那么自然而然你这些东西就一直啊，也说用户看 V 的时候不会看一会儿，啪黑屏了，你看就点一下，看一下，啪黑屏了点一下，可能吗？不可能，不应该，不必要，所以你一定要记。但是相反，对于 audio playback 的时候，你可能。这个 application 就只是需要 request，好，我的 audio 需要待在 D0 啊，我要听音乐，那么 video，就是 display 和 backlight 部分就可以不管。那么在这部分就是你需要考虑的。第二个你需要考虑说，我需要不需要对于不同的 power state 或者是 chain 或者是各的 power event 做出反应？那么你需要想一想，OK，哪些 power event 可能会影响到我，哪些东西我应该。做出反应，这些你一定要考虑。对所有需要做出反应的event，你需要登记，然后完成工作以后，你要 stop 来 release 你的这个登记，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需要考虑。那么，如果你整个这系统本来调得很好，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加上来一个没有很好考虑 power management 的这个 application。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只使用1%的 CPU processing time，但是这1%你是一直要用的话，你的 standby time 有可能会 reduce to 10%，也就是说你原先能够 standby 200个小时的时候，你可能现在只能 standby 20小时，那么换句话说根本就不能用，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所有的 application developers 自己一定要考虑这些。那么怎么去考虑？我这里给出一些考虑的方面吧。第一，也就是说，你整个的application 你要 run 你的 CPU as little as possible，你说 low duty cycle，也就是说，你的 CPU 不需要 run 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去不 run，等待能够让你的 CPU 进入 idle，进入 idle 换句话说就可以省电。第二。一定要考虑 wake up overhead。如果你现在写的应用程序是针对suspend 你是用这种 model 的话，那么你最好能够把你要做的事情 group 到一起。你与其醒100次，每次起来做2.5毫秒的事情，不如你醒10次，这10次呢，每次做25毫秒的事情。这一点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证明。 你的 suspense resume 的这个 overtime 都可以省掉。第二，你要考虑，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不是在前台，是不是你就不要用 GPU？这是一个一般的这个 rule，一般的规则，但是一定要考虑你的这个应用，比如说你的 video player 仍然用上面那个 media player 做例子。如果你是当时在 play video，如果你被淹到后台了，你应该干什么？你这时候应该不要去用display 和 backlight。你作为你自己这个应用程序，你可以释放。那么，因为我到后台了，我太看不见了，所以我没必要强制要求这些。当然了，其他的应用程序会有他们的要求，你不对于你这个应用程序自己来说，你可以放弃。但是 audio 呢，有可能客户仍然希望我的 audio 能够在后台继续 play 啊，所以 audio 你就应该考虑我应该让它继续。但是不论怎么说，你一定要根据这个前台、后台的不同的情况来分析它，来决定你的应用程序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还有，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尽可能的使用中断或者是事件驱动，而不是 poll。你想想，如果你写一个每秒钟 poll 一次的一个应用程序，那么每秒你这个应用程序一定要运行。可是如果你是 event driven，而你这个 event 不会每秒都发生的话，你这样的节省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对于设备开发人来说，那么每当你加入一个新的就第三方的应用程序到你的系统里头，你一定要做很多的 power management 的 task，早做早好，容易隔离，容易发现，容易 fix。这些是写应用程序都需要做到。好，到这里，我所有需要讲解的部分我已经都完成了。那么下面这个 slide 我给出了一个这有关电源管理的一些开发资源，供大家参考。这些资源在系统上在 Internet 上你都可以找得到。第一个是它的 Reference API 在 MSDN 里有。如果大家手里没有 Windows CE 或者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系统的话，你可以上网 MSDN 网络里也有所有的这些 document，你可以起码先看一看这些 document，非常好。第二是 samples，这些呢你就必须要有 Windows CE 有180天的免费 trial，你可以 download play 看一看，其中的 common dot reg dot reg 就是它的系统的一个例子，registry 例子，你可以看看里边 registry 都是怎么设的。下面那个是有关一个这个 PM 的例子，你都可以看看。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有用的，我想告诉大家，Windows Mobile Team Block 通常会有非常非常多有用的信息。那么这些有用的信息呢，不仅仅是局限在Power Management，我现在给出了六个有关 Power Management 的 blocks，这些 blocks 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去理解一些枯燥的 document 所不能够告诉你的东西，因为它是人，视图是人对人说话，比起那些 document 对你说话要容易理解得多，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看。其实除去这些以外，Windows Mobile Team Block 经常会有一些深入浅出的有关技术方面的这个讨论，你们应该订阅它，然后经常去看一看，非常有帮助。这个 slide 告诉大家有些有关嵌入式开发资源的一些 link，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博客、有些论坛，这些东西都很有用。Mike Hall 是一个很有趣的 writer，他也负责整个 Windows CE 的很多东西。我跟他经常有些接触，感觉非常的有用。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些公开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你非常的有用。其他的这些 slides 都是微软给大家的一些资源吧，我就不用更多的去啰嗦了。 好，今天的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与今天课程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 Live Meeting 右上方的问题面板进行提问。我们下面将休息五分钟，五分钟以后我会统一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好，欢迎大家多提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系，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我们多交流嘛，交流总还是有用的。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就是，哦，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CE 和 Windows Mobile 的区别。CE 和 Windows Mobile 的区别，如果抛开 Power Management 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或者是说是比较 general、比较一般性的问题。CE 是一个 Base OS， 然后 Windows Mobile 呢是使用 CE 这个 Base OS 来做一个 Mobile Phone 或者是做一些 Mobile PDA 的一些功能的一个设备。那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只是想知道它们 general 的区别的话，Windows Mobile 的 Team Blog 里会有一些有关这部分的讲解。你一简单的来说就是 CE 是 open 的，你可以做任何东西。好，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提出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最后呢，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我们在每次课程结束以后，都会根据反馈表填写的情况来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幸运观众会赠送一份由微软提供的精美礼品。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填写。最后，我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那么，我们下次再见。